最近好几个朋友问我这个 ENA 是啥，为啥最近这么火？我打开官网一看，年化已经37%了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最近火出圈的稳定币 ENA。首先，这个项目的全名叫 Athena 啊，ETH 加 ENA。它的白皮书里说得很清楚啊，目前稳定币这个赛道的痛点就是在稳定性、去中心化和资本效率的不可能三角中难以达成一个理想的状态，中心化的不够自由，去中心化的不够安全，安全的去中心化的又太贵。于是 ENA 团队呢就想做一个稳定币，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，然后收割我们。其实市场上的稳定币已经出过很多了，比如有法定货币支持的稳定币 USDC，它的价值与美元挂钩，稳定性和资本效率都比较高，但是牺牲了去中心化。还有像 DAI 一样的加密货币超额抵押稳定币，通过智能合约和加密货币的超额抵押来维持其价值稳定，这会导致资本效率偏低。最后就是以去年 Terra Luna 为代表的算法稳定币，靠 Luna 和 UST 的互相套利模式，保证 UST 和美元1:1的挂钩，去中心化和资本效率都还不错，但是面对市场的无数可能性，最终稳定性。第一步，我们先看机构，因为机构里面的专家比咱们专业的多，一定要让专家帮我们先筛选掉垃圾项目。我们看到 ENA 背后的资方还是有点东西的，币安、OK 这些交易所都可以理解啊，PayPal 居然也藏在投资方里面，看到这个项目是值得一看的。第二步，我们就是看一下白皮书里面的基本原理，这个不需要看得太明白，只需要了解个大概就可以。既然是稳定币，那么我们必须得知道它是如何保证一个 USDE 和1美元稳定的挂钩的。白皮书里大概是这么说的：假设现在 ETH 的现货市值是1美元，要创建 EUSDE，我们需要委托衍生品交易所一个 ETH 作为保证金，并做空一个 ETH/USD 的永续合约。如果 ETH 价格快速下跌，那么现在以太坊价格假设从1美元跌到0.1美元，那合约 ETH 的价值就会变成10 ETH。那我们仓位的盈亏就变成正的9个 ETH，我们向交易所委托了一个 ETH 作为保证金，那我们总余额就是10 ETH。当前以太坊价格为0.1美元，但我们有10个 ETH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余额还是1美元不变。那如果 ETH 价格快速上涨呢？现在以太坊价格从1美元上涨到了100美元。那么合约的价值就变成了0.01个 ETH，我们仓位盈亏就是负的0.99 ETH，而我们的总余额就是0.01 ETH，而以太坊的价格呢，现在是100美元，所以我们手上的余额还是1美元，价值不变。这个策略确保基础抵押品 ETH 的价值发生变化时，合成美元计算的投资组合价值还能保持不变，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解决方案。那看完了原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30%几的 APY 是怎么来的。首先，ENA 本身接受的资产就是 STETH，那这个以太坊本身的质押收益就已经在3%到4%左右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合约交易中的资金费率。资金费率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交易所的永续合约里，多空双方要根据市场行情给对方付一个费用，通过这个费用让合约价格锚定现货价格。由于现在更多人选择做多以太坊，所以做多的人就要给做空的人更高的资金费率。那前面说的 ENA 开的空单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费，所以这个 APY 才会这么高。我们都记得去年算法稳定币 Luna 是爬到了稳定币前三的位置，当时 Anchor 的利率大概在20%左右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其中的风险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ENA 白皮书里提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。第一个风险就是资金的风险，也就是可能会出现负利率。第二个是爆仓风险，因为有合约就一定可能会爆仓。第三个是保管风险， 由于涉及到场外的第三方托管，所以第三方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。第四个是交易失败的风险。那因为我们是使用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，所以交易所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第五个就是抵押风险。目前 STETH 在以太坊的流动性虽然占据优势，但长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白皮书里告诉我们这五类风险，也列出了一些数据，它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风险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，即使出现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这些风险的方案，所以你的钱就赶快
拿来吧你。
但是我们要知道风险和收益并存才是常态，所以大家在投资之前还是要对刚刚列出来的几个风险有一定的概念。总之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但是网民是没有记忆的。咱也不知道这个 ENA 到底是和 Luna 一样的收割机，还是真的来造福我们劳苦大众的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对更多的 AI 或者 Web3 的信息感兴趣，欢迎加我的微信。我是格图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